宣召诗篇37篇39节，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那位王。主啊，我们要来投靠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这看顾了我们，我们的生命都在乎于你，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你，主啊，我们感谢感谢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愿我们真的是愿万国万民的人都来齐心，都来到主你面前欢呼称颂，我们都他们都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你创造了我们，你供应了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将一切的福分都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愿真的是愿我们的口都来称颂你，主啊，主啊，也求主你保守我们的，真是万古万民，主啊，他们都能够来认识你，主啊，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要来，真的是要来保护他们的子民。主啊，我们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导人都来走在主你的道路上，因为只有主你的道路才是公正的，才是公义的，才是光明的，才是真正能够给人来扶持的。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将今天我们的崇拜来向主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我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时光，主啊，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救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面前，来向主你献上敬拜，感谢主啊，主啊，也求主你特别保守今天我们牧师他的讲道，主啊，你圣灵大大充满他，你借着他的口来向我们传达你的话语，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每一个人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能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向主你完全的敞开，主啊，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主啊，也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来听，愿意来活出主你的话语。感谢主，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来赞美我们的主。第一首诗歌是《万古磐开》，万古磐石为我而开。感谢主。
上主是，历史流出水面。
谢主，这个主磐石为我们而开，我们的救恩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感谢主。下一首诗歌是《曾为我异乡》。是的，让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居首位。阿门。现在将这时间交给我们主牧师，他要来证道。今天证道题目叫《没有完的日子》。今天的经文是在出四世纪17章第6节和21章25节。我们将时间交给主牧师。
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今天要特别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没有王的日子”啊。那也含有个副标题，我们的副标题是从四世纪最后几章来看这个大觉醒，大觉醒这个电影啊。同时呢，也是纪念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让我们这个 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继续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特别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日这个时候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并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你的恩典先领到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救恩，让我们出了黑暗，进入光明之国，让我们这个不再是撒旦的仆役，乃是你上帝的儿女。感谢主，接下来时间求主完全来负责，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感谢主啊。那个在美国的时间来说的话呢，就是昨天啊，这个2026年的7月4号是美国建国的250周年啊。我们说美国的这个建国呢，跟我们的信仰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个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啊。独立宣言里面呢，其实就有讲到这个人人这个。中文是生而平等，但实际上在原文里面是人人被造而平等啊，被上帝创造而平等，这也是我们神学里面人伦非常重要的地方。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独立之前其实是有信仰的元素，信仰就是有这一个信仰上的大复兴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前天，也就是说礼拜五的晚上。推荐大家看的这部电影啊，这个《大觉醒》非常相关的这一幕啊。那《大觉醒》里面呢，讲的是富兰克林跟这个布道家怀特菲尔德的故事啊。但正面带出的是他们友谊背后啊，这个国家这个在政治上追求这个自由，但是呢，背后呢是这个信仰上有这个大觉醒，以这个降服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这一个揭示一个新一个国家的这个根基，真正的根基乃是在于这个，乃是在于在上帝的这个话语当中啊。那么这部影片呢，其实是呢，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呢，在这一个开始的这个电影的画面当中，1787年的这个费城。制宪会议当中啊，大家一开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好像跟信仰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制宪会议，这制宪会议的时候呢，是非常吵吵嚷嚷的一幅的这个画面啊。那这幅画面当中呢，其实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关于他们的打仗打赢了啊，而是呢，这个在费城的制宪会议当中啊，当时呢还不叫国家，因为是在制宪会议之后才正式的声明自己是一个国家啊。那当时呢，13个我们现在说的13个州，也是美国的这个国旗上啊，有十三跟50啊，这个13个最早的这个来签署的那个是殖民地啊，13个殖民地的代表把他们呢关起门来要讨论大概是2、3个星期啊，几个星期要有一个大家共同的宣言，但是呢，这2、3个星期呢。基本上呢，大家都是在争吵不休，因为呢，每一项的议题呢，基本上都是这个赞成跟反对呢，差不多是旗鼓相当啊，也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啊。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主人公之一啊，就是富兰克林那一个开国元勋，那一个政治家、科学家啊，他呢用自己的话总结，说是人类理解力的这个软弱。跟忧郁的证明莫过于此啊！那么这个会议呢，也一度濒临破裂啊，甚至有议员就说啊，我们这样这个，如果是达成协议，这个似乎大家一直争吵不休；如果不达成的话呢，我们这个国家就没办法建立起来啊。那换句话说呢，在当时来说，这些的13个殖民地的州的代表在那里讨论啊。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对当时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先辈们啊来讲，他们打仗已经打赢了，他们的 母国英国的国王乔治三世对他们的辖制，其实已经脱离了地面上的辖制已经脱离了，但是呢，这一群自由人聚集在一起要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时候，却发现什么呢？没有一个他们这个心浮尘跃的这个王啊，没有一个理想的那个王，就有点像柏拉图里面理想国王，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一个他们愿意臣服的这个王啊，那我就心里在想着，这个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四世纪，四世纪呢，大家会发现呢，最后的几章呢是不断的出现一节的圣经其实最后的几章里面不断的重复，在17章里面，在21章里面都有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是什么？任意而行啊。那今天呢，我想把这两个场景放在一起啊。四世纪末了的那几章的以色列啊，跟电影里面几乎散伙的这个费城会议啊，想把它联系起来，看看圣经呢怎么样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个打赢了仗却没有找到王的群体会走向哪里啊？然后呢，我们也试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好像也打赢了一些的仗，好像也获得了一些小的这个成功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如果我们心中还没有一个王的话，今天我们诗歌里面讲到，只有心中有王啊，那我们的意向才能够确定。但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王的话，那么我们会去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真正的王在哪里可以来寻找啊？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接着四世纪的17章第6节、21章24、25节啊，都反复的提到这节的圣经啊。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呢是任意而行啊，就变成自己每一个地方都是自己来做王啊。那我们来看看四世纪。四世纪，我们刚刚把四世纪读完啊。我们上个礼拜五刚刚把这个四世纪的总共的这个21章读完。我们说，在四世纪的17到21章，跟前面的1到16章是有一些不同的。前面的1到16章呢，是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在那里叙述啊。但是呢，到了17章开始之后呢，似乎是这个插入的部分啊，有学者呢把它叫做这个附录啊，有着一连串这个让我们不安的这个故事啊，那这个呢可能是四世纪的这个作者有可能是撒母耳，也有可能呢是多位的这个士师啊，是多个人物啊，那有可能是一个神学的一个总结啊，那在这几章，从17章到21章当中呢，我们细心的弟兄姊妹也发现啊，这几章当中似乎没有出现这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啊，似乎只有一连串不安的这个故事而且呢，这个故事呢似乎是没有最坏啊，只有更坏啊，在17章、18章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物叫做米迦啊，他在以法莲山地啊，那这个人呢偷了他母亲的这个财物然后呢就用这个偷来的这个财物就是银子造了一个偶像然后呢他先是请自己的孩子做祭司，后来呢看到有一个利未人过来，就叫他在自己家里面做祭司也就是说他自己随意的建造自己的这个偶像，自己的这个宗教以信仰来服务自己来谋取各种的利益方便。他心里在那夸口说，以后自己就可能是大富大贵了，因为家里有了一个这个利未人来做他的祭司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信仰呢被彻底的私有化、工具化只是为他自己服务，敬拜的实际上是他自己以自己为中心。那么到了这个19章的时候呢，又出现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的妾他跟妾发生了这个口角，发生了矛盾这个妾就到他自己的夫家去了，所以呢，这个利未人呢要把自己的妾 找回，接回来。但是呢，在接回来的路上，却被一帮匪徒围攻。这帮匪徒实际上一开始要找的就是这个利未男人但是呢，这个在危急的时候呢，利未男人呢就把自己的妾推出去结果呢，就是这个妾利未人的这个妾呢遭到凌辱其实是指的这个性方面的这个凌辱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的这个第十九章也是十九章。这个讲到的索多玛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天使下来来查看的时候，哎，那些匪徒竟然要来把这个天使，这个提供出来这个让我们看到的这个以色列中间好像就是这个索多玛一样那这个是这个第十九章十九章让我们看到。那么从二十章开始到21章呢？这两章呢，我们又看到这个利未人就把自己的妾托回家那托回家之后，可能是已经去世，所以把这个妾呢分成12块，然后到不同的这个支派那里，引起不同支派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怒火然后就要去为这个利未人去报仇。所以呢，去征战其他的11支派向这个便雅悯支派开战几乎把这个便雅悯支派从以色列中灭除当然还没有完全的灭尽那事后呢就想方设法的为剩下的便雅悯的男丁要抢夺妻子包括呢默许他们在节期当中去抢夺跳舞的这少女为妻用暴力来解决暴力是一连串的这种叙事，一连串的这个故事那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呢，我们说并不是说鼓励这个行动，圣经是忠实的，让我们看到那个真实的这个情况那所以要带出的呢，它其实是他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评判也就是说这个后面的几章的这个故事。其实反复出现，要带出一个神学的评判。神学的评判就是我们前面读的其实是从17章、18章、19章、21章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个神学的判语，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的任意而行。这个不是简单的说，当时政治体制上缺少一个王，其实照着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百姓共同顺服的权柄的意思，没有一个百姓共同顺服的权柄。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眼中所喜好的，都按照自以为是的，都按照自己成为王的方式去行那这个就是问题的这个核心所以呢，结果不是自由，而是信仰的败坏，而是道德的这个崩溃。而是群体之间，他们支派之间互相的残杀几乎把自己活生生撕裂所以呢，四世纪告诉我们的，不是说以色列需要一个君王那么简单的政治结论，而是一个更深的属灵的一个事实，就是人心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可以完全的降服下来、顺服下来的话呢，这个自由就很快的有可能会变成任意，任自己的意思，而任意的结果，任意的尽头呢，就可能也是一个毁灭那这个是四世纪在最后几章要带出来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意思那我们再回到电影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觉醒大觉醒我们说它不单单是这个电影的名字，而是真实的。在教会历史当中，如果我们读这个基督教历史的话呢，讲到18世纪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这个发生在北美的殖民地的这个属灵的大觉醒。那在电影里面的1787年的费城13个刚打完独立战争的这个殖民地他们呢有大大小小的州，各有各的利益。 各有各的盘算啊。大洲来说的话呢，要按人口来配席位，这样的话，他们大洲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啊。但是小洲呢，小洲就坚持这个每个州要平等，南方跟北方在奴隶制、在贸易上其实一直是不同的啊，所以后面才会有1860年代的这个南北战争，或者说是他们的国内战争所以这个当时一直在那里吵吵闹闹一直是没有办法达成任何的这个协议啊，在历史记录当中啊，他们就说，哎，他们其实找不到一个适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这样的一个宪章是找不出来的。那么，当时的这个殖民地呢，我们知道是他们刚刚脱离这个英王乔治3世的这个辖制。我本来，想以这个乔治为名来做我们讲到题目因为当时有3个乔治一个乔治是当时殖民地的人想要脱离的那个乔治，就是当时的英国皇帝这个乔治3世，在独立宣言当中特别的就讲到了这个乔治3世的这一种。这一种武断这一种对殖民地的这个辖制是对立面讲到为什么他们要起来这个独立为什么要来建国这个独立宣言当中讲到，另外一个乔治呢，就是美国这边的建国国父的这个乔治乔治华盛顿那么他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建国英雄而且他这个指挥这边美国人这个赢得胜利之后，他并没有要自己来做王还有第三个乔治呢，就是乔治怀特菲尔德这个布道家，我们看到的大觉醒的这个也是大觉醒的这个。主人公那他怎么样呢？他其实是一个原来是不想做传道人的，但是在英国牛津期间遇到了这个卫斯理兄弟之后，加入这个圣洁会，圣洁会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团契是一个 club 是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就是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个团契就来服侍那些贫穷的人，那个团契可能也有操练身体操练金钱或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团契之后，后来彻底的改变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某个角度上来说也是像那个乔治怀特菲尔德一样，我们是经历了主耶稣的这个救赎，主耶稣的恩典之后我们愿意去服侍别人因为这个乔治怀特菲尔德是在被一些的有钱有地位的学生这个轻视。凌辱之后，然后换到了这个约翰卫斯理给他这个洗脚后来他就到监狱里面去洗别人的脚，并且向他们这个传递这个这个福音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的殖民地的人刚刚的这个脱离了这个英王的统治在这个乔治华盛顿的。带领之下他们呢有这个又赢得了胜利，然后呢来开展这些的这个议会的这个工作而这个背后呢，实际上是第三个乔治乔治怀特菲尔德在之前的这个这个属灵方面的掀起的这个大觉醒所以在当时电影的时候呢，一个背景就是。他们虽然赢得了战争，虽然这个脱离了英王的这个辖制，但是这个呢，其实没办法带来内在的合一，赢得了战争，但是我们看到电影的开始的画面跟结尾的画面呢，一直是两拨人在那里争论不休，尽管都是一起打仗的人之前，也就是说他们没办法。如果只是凭着战争，比只是凭着政治，或者是凭着理智的话呢，他们没办法有一个甘心乐意顺服的一个新的王，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新的秩序这个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到底凭什么 是什么基础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同心啊？这个我们说同行，更重要的是要同心啊！啊，这个就是我想不仅仅是这个大觉醒，也是我们读四世纪要思想的这一个苏联的这个功课啊。那么这个富兰克林啊，富兰克林。其实电影里面呢，他是一个布道家的这个老朋友，怀特菲尔德的一个老朋友啊。他是在年老的时候，向他的孙子讲述这个怀特菲尔德的时候，然后电影的主线的故事慢慢的展开啊。所以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这个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他也是我们那位好像发现那个电流的，那个科学家啊。同时呢，他也是个印刷商啊。那另外一位呢，就是英国的这个布道家怀特菲尔德啊，他们是两个这个好朋友，但是他们的立场呢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这个富兰克林呢，是为的。这个理性主义者甚至呢，他也是一个我想在他的这个中年的时候，是在他回忆过往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自然神者、自然神论者啊。什么叫自然神论者呢？就是他相信好像有一位神，但是呢，不会把这位神跟圣经里记载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人，比如说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所以电影里面，将近最后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到，这个他回忆的时候这个有一段故事就是他跟这个怀特菲尔德的这个对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是相信冥冥当中有一位神，但是呢，没办法跟这个跟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基督联系起来。所以呢，这个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说他说我如果是这个以后进天堂，如果是这个按照每个人行善的，他说我自信自己做的是不错的哈，不会比那些人差，不会比哪些人差的。他说不会比那些，其实包括那些在讲台上的那些人讲台上哪些人呢？就那些传道人、牧师。嘴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做得不好其实也是批判了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说，但是如果按照圣经记载要信称义的话呢，他说这个我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天堂了那但是这个怀特菲尔德就直接告诉他其实你做得好不好这个并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是那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这个生命这个是他们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片段里面，他们在争论的、在 argue 的一个地方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电影的这个另外一条线就是电影的这个真实的那条线其实是这个81岁的这个富兰克林，他在那个1887年的这个制宪这个。当时的费城的制宪会议当中他在那里面对这些吵吵嚷嚷的人他就是站了起来，到了这个窗口然后呢，这个主席会议的主席乔治华盛顿就点名让要来听听他的这个意见然后呢，他就顿了一顿可能他这个时候就想到了。怀特菲尔德然后他就提醒代表们各个都殖民地的代表，也就是后来这个州的这个13个州的州代表就提醒他们，他说独立战争之初大家其实我们是要这个以前有这个传统这个要有这个祷告求神的保护，所以呢，他说我们这次的制宪会议，大家一直吵吵嚷嚷，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见，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间屋里面，我们要来祷告，要来求神的这个引领我们的祷告如果能够蒙神的垂听的话呢，就有他的 来带领啊。然后他呢，这个引用了这个诗篇啊，其实这个是在美国的这个档案里面、历史里面有记载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这是神掌管我们诗篇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啊。其实这个就是富兰克林要引用的这个圣经啊。所以这个从他的壮年时期，他最后到底信仰怎么样啊？其实有不同的争议。我相信最后只有他跟这个神知道啊。但是呢，这一位以理性、以这一个这个良知为自傲的这个开国元勋呢，他最后的时候就告诉代表们如果不是寻求神的引领、神的帮助的话呢，那么这次的政治建造的这个结局了，这个就好像是他们自己在建巴别塔一样，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每一个州的代表、每一个殖民地的代表，都好像是自己任意而行啊，自己要做自己的王，自己是任意而行。所以呢，他正式提出来什么呢？提出来以后，这个我们的开会每天要请，每天要先有这个祷告啊，最好呢就是请本地的牧者来带领啊，就是说出了他跟他以前似乎完全不同的话啊。那我们看到呢，电影当中是比较美好的啊，那后来这个华盛顿的复议啊，那就这个这以后的会议上这个就都有这个祷告，特别是7月4号这个独立宣言发表那天有特别的这个祷告感恩的颂赞啊。我想呢，这里呢最动人的不是说这个祷告立刻解决了一切的这个分歧啊，其实历史没有那么简单啊，而是最终要带出的是一位一生以这个理性自居，以这个良知自居，以这个行善自居啊，连自己他都承认啊，这个他的这个他自己并不是那个完全的接受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所带出来的那位三位一体的这个神的富兰克林啊，他在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智慧山穷水尽的那个时候，他选择了谦卑的转向那位掌管这个掌管我们的并且引导我们的神啊，我想这个是这部电影可能真正要带出来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读四世纪当中这个在四世纪的末期上，我们看到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啊，因为四世纪里面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任意而行现在他们的这种质疑当中，现在他们的那种这个任意妄为当中那这个是我想可能这部电影也是结合我们的四世纪，让我们特别要看到的我们不要在这样的重要事情上不是任意而行而是要谦卑的顺服真正的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啊。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其实我们的这个圣经，我们的这个电影，其实要带出来，到底是谁是真正的王呢？我们说一方面这个他们打赢胜仗之后，就在那里这个莫衷一是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要来思想，谁才是真正的王四世纪的答案呢，其实并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当王就好。其实我们在四世纪后面，这个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有讲到，以色列人要求这个撒母耳可能可以说是最后一位士师也是当时的这个先知也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带领人他们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后来神就答应了，但是这个不是神最好的这个给以色列人的安排。所以呢，也警告他们，其实人间的王呢，同样会有瑕疵， 同样会有压榨。所以，真正的答案呢，我们等到这个4世纪，其实是要指向那一条的这个家谱啊，一直延伸到大卫，然后再从大卫的子孙啊，预示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出现，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心中的王啊，心中的指南针啊。所以呢，《箴言书》的第29章第8节说：“这个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啊。”那这句话跟4世纪的主题呢，也是完全的相应的。也就是说，一个群体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共同能够仰望的权柄，共同能够顺服的意向，啊，无论一个人多么的聪明，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争吵啊，最后呢会走向这个个人任意而行啊。当时的费城的那些会议的代表，各州的这个代表啊，凭着人的理性，最后让我们在电影里面让我们看到是走向了尽头啊。但是呢，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以圣经为这个基石的，那么那个城那个国是得蒙神的赐福的啊。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圣经或电影，其实都把我们从人的这个这个智慧、人的这个算计啊，要带回到谦卑的顺服在这一位创造主里面啊。这个是我想从这个电影，从这个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啊。那4世纪跟费城的会议呢，其实都在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当我们打赢了我们自己的独立战争，脱离了某一个辖制、某一段关系，某一种压力之后，我们的内心是安息在哪一个权柄之下？你是找一个王地上的君王来这个辖制，或者是自己就成了你自己的王，还是说我们愿意找到一位真正的能够值得我们来顺服的这位主啊，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家庭也很顺服啊。我们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下一次要讲到这个关于家庭啊，其实我们家庭里面也是经常有经历这个争执啊，我想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经历家庭的有的时候家庭的争执啊。如果在家庭里面，我们每个人按照自己心中王啊，这个自己做王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可能会打赢了这个地面战争、表面的战争啊，但是呢，可能最终的结果是滑向彼此的这个伤害啊。同样的，对我们的教会团契也一样，我们脱离了旧有的某一种的辖制伤害。我们愿不愿意甘心的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啊？就像约书亚记里面讲的，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让耶和华让神在我们的家里面做主啊，而不是没有一个你愿意顺服的王，然后个人任意而为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功课啊，所以让我们也来。这个有一个反思跟讨论啊，在我们的生命、家庭、我们的群体当中，有没有哪些的领域啊，实际上是自己眼中为对的去行，而不是谦卑求问，而不是真正的这个顺服啊？如果有的话，让我们愿意悔改下来，让我们愿意这个祷告下来，像这个富兰克林一样，在那个会议的僵局当中，这个以自己的理性为骄傲的这个富兰克林，在那个时候就愿意先停一停，跟大家讲啊，这个我们先下来祷告啊，再开始这些有那些要自以为王的情形出现的时候，让我们先来这个祷告，先来降服在神的面前啊。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不仅仅是从这个撒旦的权下归入到你上帝的名下，不仅仅是不再是这个没有指望，而是在你的救恩当中满有 盼望，更是要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家庭完全的降服在你里面，让你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能够居首位，能够掌王权，求主就在我们心里面作王，让我们真的知道，若非你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非你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尽兴。所以求主就让我们真正的像电影里面所讲的，要觉醒，要醒过来，不然我们就成了死的人。求主让我们真正的醒的时候，就愿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城市当中，能够醒过来，能够成为见证，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是圣餐的时间啊。圣餐的记载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事，只等到他来啊。”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呢是每一个月，目前是会有一次的这个圣餐的礼拜，每一次圣餐呢，都是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降生，为我们舍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之所以每个月一次呢，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啊。其实早期的教会呢，不是一个月一次啊，其实是一个礼拜一次，然后呢，更早的时候是每天都要纪念啊，只是现代的人呢，我们好像每天的纪念，我们会很容易习惯化，很容易不把这个看得很重要啊。后来就慢慢的这个减少，变成一周一次。有的地方啊，我老家的教会是一周一次，那现在呢，更多的教会主要就是一个月一次啊，一个月的第一周啊，很多地方是一个月的第一周。的主日崇拜当中会有这个纪念主的这个圣餐的聚会，或者是擘饼的这个聚会啊。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拿起的饼、拿起的这个杯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开，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流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领受的就不再是只是一个饼跟杯，而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啊，那让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呢，凭着信心，也按着感动来领受这饼和杯啊，我们一起做祝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在这里拨开这个饼举起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你的独生爱子当日为我们降生在马槽当中，也因着主耶稣的这个舍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做成新约。当我们看到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纪念主耶稣，也因着主耶稣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着主耶稣的刑罚使我们得到平安，因着主耶稣尝了这个苦杯使我们 得到了这个福杯，因着主耶稣的舍己啊，就让我们能够信啊，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主献上感恩，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特别的纪念主，求主借着这个饼、这个杯，让我们领受之后就连接到主耶稣的身体里面，并且使我们能够心意更新活出主的旨意。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主耶稣说：“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饭后，主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每分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只等到主再来啊！接下来是我们这个家事报告跟彼此问安的环节啊。那我们的这个首先呢，这个圣经马拉松啊，我们刚刚结束了40季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章节啊。我们说40季让我们看的好像内心很压抑啊，这个这么多黑暗的这一个阴暗面的这个记录啊。感谢主，借着今天的这个主日，这个之后啊，我们就迎向了光明啊，在黑暗的尽头，一激光就特别的明亮啊。就是我们的礼拜一开始，我们要进入到路德记、路德记的导论以及路德记的第一、第二章啊。那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路德记的第三、第四章啊。这个也是总共4章的圣经啊，所以周二的时候路德记就会结束啊。请大家抓紧时间啊！从周三开始的话呢，我们就是讲这个撒母耳记，先讲撒母耳记的这个导论。周四开始就有这一个撒母耳记的1到2章，周五就是撒母耳记的3到4章啊。那也特别的再提一提啊，我们的礼拜二跟礼拜四呢都有分组的时间，希望呢我们这个不单单是停留在听的这个环节啊。更希望是大家能够有回应、有讨论，在小组里面彼此认识、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这个带导啊。然后呢，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呢，这个我们的基要真理跟这个门徒生活呢，会进入到这个最轻的人可能是最难的功课所以这个礼拜五呢，我们会，先让大家要自习啊，自习一本书，叫做婚姻的意义啊，婚姻的意义是提摩太凯勒美国的原来的救赎主教会的这个创办人，那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写的关于这个夫妻方面的这一本这本书啊，这本著作所以这个礼拜五呢，也是大家自己来学习啊。也请大家为我祷告。这个礼拜五呢，我要去到这个西雅图啊。一方面是探望那边的生命跑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参加一个跑步的比赛，Regina 这个200英里的这个接力赛所以这周四跟五都会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西雅图啊。这个是我们的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思想的内容啊。我们的前面几讲都讲过了，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也蛮快的啊。我们的这个门徒之路啊，认识三一真神，我们又讲到了人论我是谁啊，人的被造啊。其实独立宣言里面就讲到人的平等，并不是按照一个人他做了多少事来认定的，而是因为人人生而平等， 这里的生而平等，原文当中就是因着上帝的创造而平等啊，所以是啊，在人伦里面，我们上次讲到是有上帝的形象啊，这个是人生而平等的一个根基啊。然后呢，第四讲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个基督论初谈啊，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特别的联系到给阿玛的情书里面讲到的情跟义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做到了，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那第五讲我们讲了这个圣灵论啊，这也回应了一些对灵恩的一些的现象的一些的看法。第六讲的时候是我们上一次刚刚这个上周的时候讲的啊，是与神同行。读经跟祷告的这个门徒操练啊，我也特别分享了我自己的读经经历啊，在昨天啊，这个跟一个同工这个另外一个教会的同工交流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他想听听我自己读经的领受啊，我就说我曾经有过的擦肩而过的这一个这个什么错失的那个读经的一个机会啊，后来又到了这个。自己安静读经时候的那种喜乐啊，再到这个读神学期间的那个良药苦口，再到现在啊，我也邀请他一起来参加啊，现在这一跟大家一起读经时候的那个甜蜜跟系统啊，那教会的教会论呢，我们是讲了一本书啊，就是斯托德牧师的新译更新的教会啊，而不是要做一个死的教会啊，要活的一个教会啊。那光语言呢，我们是当时特别的邀请了我们的一位姐妹啊，一起来分享的关于基督徒的职场见证。那我们呢，第八讲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系列的第9讲啊，这个最近的人最深的功课，我们来讲一讲基督徒的婚姻家庭观啊。那最后呢，还会有一讲。是邀请大家啊，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有生命故事的分享，福音的见证啊，这是我们的安排。这个是这部电影啊，这个大觉醒啊，《Great Awakening》啊，这两个人物啊，中间这位是布道家怀特菲尔的，前面是本杰明·弗兰克林，背后呢是一口大钟啊，其实是敲响这个时代啊。盼望呢，也真的是敲醒你我的这一个，心灵啊，重新的回到神面前，重新降服在神的话语当中啊。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非常强烈的建议你一起来看这部电影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啊，这个像天空的鸽子啊，看看我有没有写上的啊，有写上的。如果你有预备的话呢，也欢迎为我们排期的奉献祷告啊，或者是跟你一起参与祷告。
我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再见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 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好，我们请苏平同工来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结束祷告之后，我们有主导文，还有这祝福。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拯救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子。主啊，我们恳求主，让我们的心中真的是每天，我无论在我生活、婚姻、家庭、工作方方面面，无论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们都能够尊主为王。让我们真是让主你成为我们这个每天的意向。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不走错路。而且往有清晰的方向，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不至于白费。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那一个有主有王的那样的生命，那样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共诵主祷文。我们在
在
天
天
上
上
的
的父，
父，
愿
愿你当
人
尊，
愿
你的
人尊
尊
你的
为
名
圣，
为圣，
愿你的国
愿你的
降
国
临，
降临，
愿你
愿
的
你的
旨意
旨
当
意
在
行在地
行
上，
在地
如
上，
同
如
行
同
在天
行
上。
在天上。
我
我
们
们
所
应用
运用
的
的饮
饮
食，
食，今
今
日
日赐给我
赐
们，
给我们，
我们
免
免
我
我
们
们
的
的债，
债，我们免了
如
忧
同
愁，
我
我
们
们
免
免
了
了
人
忧
家
愁。
的债。
我们
不
遇
叫
见
我们
试探，
遇见试探，
救我
救我
们
们脱
脱
离
离
凶
凶
恶，
恶，因
因
为
为
国
国
度、
度、
权柄、
权柄、
荣
荣
耀，
耀，
全
全是
是
你
你
所
的，
赐
直
之
到
道，
永
道
远。
永远。
阿门，
阿
阿
门。
门。再有个祝福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光照、赐福、喜乐。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我们大家可以有一点点的这个回应交流啊，来分享讨论啊。那我当。